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在叫做约旦河东，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民数记的32章1到21节。在我们分享这个主题之前，我先向问想问大家一个历史问题。考大家一个历史问题，在三国期间，就是大家都读过《三国演义》啊。那个三国期间，哪一个皇帝在位的时间最长？有没有知道？估计很多人都猜不出来。那个是刘备的儿子，叫做刘禅，也就是那个我们常常说的扶不起的那个阿哥，也就是那个赵子云在赵云在长坂坡西进西出救出的那个阿哥。那也是有一个成语，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成语，叫做什么？叫做润物思俗的那个成语的那个来源的主的来源，在蜀国被魏国灭亡之前，这个阿哥做了多少年皇帝？做了41年皇帝。所以这个润物思俗这个典故说的是诸葛亮死了之后，那个蜀国被那个魏国灭亡了，刘禅就被俘虏了。那他原来本来是一国之君，一下子变成一个俘虏。所以有一天呢，他们魏国的一个大臣叫做司马昭，他宴请这个刘禅和他手下那个被俘的那些大臣。在喝酒的当中，那个司马昭故意就放起了那个蜀国的音乐，所以那些大臣听到那个蜀国的音乐，就想起他们的家乡，那他们就是很悲伤，就流下了眼泪。但是这个刘禅呢，反而挺高兴，所以这个司马昭就问这个刘禅，他说：“你还想不想你的故乡蜀国？”所以刘禅就说了一句话，就是“刘禅到今天”，他回答说：“此间乐，不思蜀。”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非常好，我不思想我的蜀国。所以这个刘禅因此他很安乐的度过了一生，后来那个司马昭封他一个名字，叫做安乐公。这个真是难怪他活了很久啊。所以这个“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就在提醒每一个人，就是说我们做人不要做那种安于现状、眼光短浅、平庸无人、不思进取的人。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在《民数记》的32章1到20节。32节与这个乐不思蜀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但是说的是什么呢？说当以色列人千辛万苦，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40多年，在旷野转了40多年，马上要进入这个迦南的应许之地的时候，突然有两个支派，他说我们不要进去了，约旦河东好得很，愿意进入约旦河西这个应许之地。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学到说一个焦点的问题，从两个支派提议分立，我们要学到什么样的属灵的功课？比如说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要有超越眼前利益的眼光。我们首先看到说，看这个地图，一个是这是约旦河，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以色列。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你就看到这是以色列的那个地图，中间有一条蓝色的或者是灰色的，就是约旦河。那约旦河的上面的话，就是加利利湖，看到这个最底上就是加利利那个。然后往下面走的话，它就流到死海，所以约旦河的话，把整个的那个地方分成东边和西边。那西边就是你们的左手边，那是地中海，然后东边就是约旦河，现在约旦所在的地方。那我们看，先看到说，到底有几个支派要提出分裂？ 在这里面的话，提出是两个支派，是不是？约右面的子孙和迦南的子孙。但是实际上，如果大家读到后面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是两个半支派要提出分地。还其中就包括哪个支派呢？如果大家看那个地图的话，你会看到是啊，这边有个地图是马拉西的半个支派，其实也像留在那个约旦河的。那谁领头要带头要分地？我说一般的话，在圣经里面描述，谁的名字在前面的话，就是谁领头要分这个地。那我们在这里的话，说是，犹便支派是不是？但是其实大家如果仔细读后面的经文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犹便支派是起头的，那个起头的支派是什么呢？是迦南的支派。后面的经文都提到说是迦南支派，都是名字排在前面，所以是迦南支派他们首先要提出这个分地。然后流便支派是谁呢？流便其实是以色列的先祖雅各的长子，他是第一个儿子。他是从哪里生的呢？他是从那个拉班的长女利亚。雅各有两个太太，是不是？他最爱的太太是谁？Rachel， 他是非常的爱 Rachel， 但是拉班首先把他的长女利亚嫁给他，那个利亚就是那个眼睛不神的那个女儿。然后流便他失去了他长子的身份，为什么失去他长子的身份？是因为他跟雅各的妾媳，所以这个流便他失去他长子的身份。然后迦德是谁呢？迦德是雅各的第七个儿子。那么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利亚后来生育之后，利亚就把他的一个使女叫做西帕，就让他那个使女就嫁给了那个雅各。然后迦德是那个西帕为雅各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当时在雅各在去世之前，他就预他说预言啊，就是迦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那我们说两个棒之外还有一个棒棒棒之外是谁？是马拉西。我们刚才说了，犹便失去了他长子的身份，那谁得了雅各的长子的身份？约瑟是不是？约瑟分到地没有？约瑟其实没有分到地，但是他两个儿子分到地了。他的两个儿子为什么说我们说约瑟得了长子的身份？因为他两个长子的话，他要得到父亲的两倍一般的或者两倍的那个产业。所以雅各临终前的话，为约瑟的两个孩子，约瑟的长子是谁啊？长子是马拉西，是不是？马拉西，但是次子是以法莲。但是雅各把他的右手放在谁？放在以法莲的头上，所以这个马拉西就是约瑟的长子，后来也分了一块地，所以这是两个棒子支派在这里分了地。因为在32章33节里面说，迦南子孙和流便的子孙，约瑟的儿子马拉西的棒子支派分到了约旦河东的这块地。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其实如果大家看那个马拉西在这里面，那个他们的那块地在这是约旦河的西边，约旦河的东边，然后在流变，有的翻成吕变，因为有的人说这个流是太阳了，所以后来有人翻这个吕变。然后下面的话有一个区块是迦南支派分在这里。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约旦河东为什么他们要留在约旦河东？约旦河东这个地方确实是高原的地方，这个地方呢雨水非常的丰足，而且土地肥沃，确实是食欲很易放放牧。所以在圣经当中提到很多的地方，说约旦河东是一个肥美的地方。大家知道有一个旧约先知，一个叫以利亚的， 在这里面描述，在列王记上一章，列王记上十七章一节里面提到说，以利亚在躲避亚哈王追杀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以利亚被那个乌鸦供养的那个乌鸦叼那个肉啊，那个不能给他给他吃，他就在哪里呢？那个以利亚就待在这个约旦河东的地方，所以是个非常肥沃的地方。这个地方是非常好，但是问题就在于神所应许之地在哪里？迦南地是在这里。神没有应许说这个地方是谁的，那个应许之地是应许说迦南这个地方，迦南是要过了约旦河，在河约旦河的西边才是应许之地，才是浏览以利的地方。那我们先看看这两个棒之派为什么要留在约旦河东，他们的理由。他说耶和华在以色列公众前面所攻取之地，也就是可放牧牲畜之地，你的仆人也有很多的牲畜。所以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约旦河东非常的肥沃，可以放牧，而且他们有很多的牲畜。在圣经里面确实是描写他们是有很多，那描写他们有多少呢？如果大家看三十一章四十二节的时候，他说神让以色列人得胜，他们从敌人那边拉了很多牛羊，有多少？那会众分了一半，有多少？有羊337500，就是你看很多是不是？然后包括牛呢，有36000只。有驴的话30500匹，所以确实是非常的多的牛羊。但是问题在这里呢，是不是只有他们两个棒之外才有那种很多的牲畜？那当然不是，整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都是牧养的民族，所以他们的别的支派牲畜也非常多。所以这两个棒之外说我们的牛羊非常多，这不是理由，只是说他们非常的自私，说我们有很多，而没有顾及别的十个支派也有很多的牲畜。那么还有一点，如果他们你仔细看他们的理由的话，他们的理由当中提到耶和华没有？完全没有提到耶和华。虽然他们承认说耶和华让他们得到这么多牛羊，但是他们留下来在约旦河东的理由是，因为这个地方可以放牧羊，所以根本没有说是他们想留下来敬拜神。你看见没有？他们的理由，第一，他们非常自私的理由，他们不是说自己牛羊多，根本不管其他的十个之外，别的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牛羊要牧羊。第二个，在他们的所要待的地方，理由的话，完全没有提到神。你看见没有？他们看到的就是眼前的好处，所以人呢、很容易被这个表面暂时的光鲜所迷惑，而忽略了长期的危害。就像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什么？鼠目寸光。大家都听到过，有知道这个打鸡血是什么含义吗？有没有知道？都知道啊。那有些人聊的都不知道，那我们说打鸡血是什么呢？有的人形容说，哎，今天我今天是不是打了鸡血？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今天特别的高兴，他特别的这个兴奋，这个就是叫打鸡血。那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打鸡血的来源来历？有没有人知道？有一些人知道，你点头的话，基本上就说明你大概年龄有多大。告诉去你。打鸡血啊，这个东西叫也叫做打鸡血治百病，这个东西很听起来是很搞笑。这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1960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一种非常流行的健身的方法。那是什么样的健身方法？就是一手提一只鸡公斤，最好是一岁的那个公斤，然后你用一个注射器。从那个公鸡的身上抽那个血，抽出来之后直接就打到人体身上去。 然后他就出了很多的书，然后介绍说去介绍这种治疗方法能够治疗多种的慢性病，对高血压、偏瘫、晕症、流鼻血、脚气、多汗、痔疮、咳嗽、感冒有治疗和预防作用，还能增强智力，包治百病。那你想一想，我其实看到这个新闻，大家现在觉得好笑，但是你想过这个问题吗？这个治疗方法有没有作用？确实有治疗作用。你想想，如果没有治疗作用的话，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做这件事情呢？而且到了一种程度的话，就是洛阳鸡贵，为什么？基本上他们说，在北京啊，很多地方上鸡都找不到了，那个空气。因为都会给那个都拿过去，去说有的说孝敬父母，你看到很多的情况就是说，哎，把他生病的父亲担车上载到他父亲，就直接左手就提一只公鸡，然后右手骑着自行车把他父亲放在单车后面，就骑到那个医疗的那个医院里面，然后一护士的话把那个鸡就注射剂抽出一管血就直接打到他父亲身上，据说他父亲的话马上打完之后。哇，确实有效果。那为什么有效果？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后来我学了医之后，我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鸡血是一种异种蛋白，是不是？如果是一种异种蛋白打到人体身上的话，人体马上产生这种什么免疫的反应。你知道有这种免疫反应的话，你就全身发热，脸色潮红，说人突然一下子精神就很好了。据说你可以吃饭吃很多，是不是？这个短期的效果也好，但是长期的效果是怎么样呢？长期的效果让你引起巨大的免疫反应，所以导致你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这种治疗方法，在1965年6月12号的时候，这卫生部就明确禁止打鸡血。他说，这种鲜鸡血是一种蛋白质存在过敏反应。可以导致生命的危险。那你说为什么呢？有人抱着生命危险打这种鸡血？那第一个我们说是无知，是病急乱投医。但是我觉得很大的一种，就是为什么？就是看到了短暂的眼前的利益，而没有想到长远的那种生命的危险。所以眼前的利益。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但是长期来看的话，会带来巨大的危险，甚至生命的危险。那我们看看这两个棒之派的结局。大家如果读后面的话，你会看到这两个棒之派的结局。这两个棒之派后来边上是被哪一些地方围绕的呢？你看到没有？在约旦河东的地方。约旦河东在这边，它两边所围绕的，你看到没有？它有摩押和以东，都是他们的敌对的那些势力。而且这个以东，看到没有？他们在高原，他们没有屏障，不像在这个河西，河西有那种地中海作为屏障，有约旦河作为屏障，但是这个以东的话。没有天然的屏障，而且被别的支派所围绕，而且他们为什么？他们跟别的10个支派相隔很远，所以一旦有外敌的侵略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去抵御外敌的那个侵略。所以如果大家读到后面的话，就发现这两个棒支派首先被灭掉了，被外族所被灭掉了之后，他们在。摩押和以东就完全就是围绕他们这两个棒子的，摩押和以东就把这三个支派首先被侵占了，完全就消失。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看到眼前的利益，而没有想到长远的利益，这个这样的后果。所以看得见美好的东西，不一定是上帝的允许。那我们常常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迷失自己， 我们以为心中所喜好的就是上帝的应许和祝福，其实是出于贪婪的私欲。我们的人的灵魂被这个世界所吸引，被眼前所见的，被暂时的事物所羁绊。我们的人心对自己说，我们待在这里就好。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不是上帝的应许，我们最终会失去当初看为之美好。其实圣经当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是不是？亚当夏娃吃禁果是什么原因啊？他们看那个禁果是什么？看那个禁果是悦人眼目，但是他们却种下了人类犯罪的恶果，被神赶出了伊甸。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很有名的例子，就是罗德跟亚伯拉罕。罗德跟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让罗德先选择他要去的地方，那罗德选择哪里？罗德是选择了索多玛，因为为什么选择索多玛？所以亚伯拉罕是非常的大方，他说罗德你先选。罗德说我选择那个索多玛，因为那是很繁华的地方，所以他选择那个索多玛，看来是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索多玛结局在哪里？就是被神完全的毁掉。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帮助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呢？所以一定要在圣灵的引导下，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参透万事。因为我们的人的眼光，你不得不承认你的眼光是非常的有限。你知道中国的象棋高手最多人都看到多少步？下了一个象棋，一般的人都看多少步？我最多只能看两步，看到这一步看到下一步，再过两步的话就不知道。一般的话，你如果能看到四到五步的话，你就是象棋的高手。但是如果你能够看到八步到十步的话，你绝对是象棋的世界冠军。但是也就是八到十步而已，谁可以看？看到永远前面的道路，所以没有圣灵的带领，你再有智慧的你也看不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让我们可以看见，让我们可以超越眼前的利益，超出我们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要做那个安乐如流产。他说什么？死间乐不思蜀。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说我们要有超越眼前地狱的眼光。那我们学的这段经文要学的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呢？我说征战的胜利需要合一。那我们先看看摩西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好处理，是不是？哇，有两方之派要征地，不愿意过去。那你怎么这样处理呢？我们看到摩西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难道你们坐在这里不管别的几个十个支派的弟兄过去打仗你们不管吗？他说你们这样做的话，让整个的以色列人怎么样灰心丧胆。所以他严厉的责备他们，他说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自私的一个行为，你们对别的支派造成极大的伤害，因为十二个支派的团结一下就被破坏了，他们分开会影响军心，让这个以色列人灰心丧胆，那这个仗就没办法打了。还别说进这个地方，你根本在进之前，你这个人这个军心就已经涣散。所以团结之重要性其实是不言而喻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这个团结的重要性，是不是？其实我们中国人也讲了很多关于团结的重要性的时候，比如说最有名的一个是什么？三个臭比较，一个诸葛亮，那还有什么？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然后还说一根线连一段，万根线能拉船。啊，这句话很有意思。众人一股绳，后面呢，他说是拉断紫禁城。 不怕五十一点一，就怕第二个人起二心。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这第三个，一个筷子劈断了，然后一把筷子来折断。那文大人的问题知道，折断七根筷子的力量是折断一根筷子的力量大概是多少？七倍也不是，七十倍也不是。我看了一句话，300，43倍。你试试看，回去把七根筷子。有没有可能把它折断？你要折断的话，那你真的很厉害。我其实刚才看到这个统计数据，我觉得有点怀疑，是怎么回事？三百是我自己试了，用七根筷子放在一起，纹丝不动。一根筷子是可以的。所以啊，摩西把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和40年前那个他派了那个迦南派去杀个探子。去迦南去看那边的虚实的相，大家知道在民数记的13章里面讲到说，摩西他们要进入迦南之前，他先派了12个探子，这是40年前哦。然后派了12个探子，每个支派的首领说：“你过去看一看，叫约旦河的西去看一看，看那边的虚实怎么样，看那边是不是流来雨溢的地方。”他那边的城墙是不是坚固？结果他派了12个人进去，12个人花了多少天？花了40天，回来了。他们而且抬了一串葡萄，说明那个地方确实是物产丰富，这个葡萄都要抬着过来。当抬着过来的时候，他说那个地方确实是物产丰富，但是有一点，那边的城墙高大，而且那边的人是特别的高大。他说那边的人，我们在他面前是怎么样？像蚂蚱一样。哇，他说那边都是巨人，我们像蚂蚱一样。因为他们把这个凶性就全给了以色列人，在民数记13章里面描述，那些以色列人就嚎啕大哭，就哭得一塌糊涂，说就埋怨摩西说：“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地，你把我们带过来这个地方的话，那我们死在这个迦南这个地方。”然后他们提议什么？不如我们另一个首领，不要摩西了，我们回到哪里？回到埃及去，他们一定要回到埃及去做这个奴隶。所以摩西说啊，他说你们如果这个是40年之前的哦，这个是40年之后，所以神当时是怎么样？当时是惩罚以色列人怎么样？他说：“你们没有信心，你们没有恢复业我的应许，所以我们要罚你在旷野多少年时间？这是怎么说？他说一天当作一年，所以你们40年要在旷野漂流，这是40年之前。所以摩西把这个东西就比作说，当时候40年前那12个支派、12个探子导致。”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那种严重性相比，因为他们让所有的军心涣散，让所有的以色列人来上火。但是在后面，你看到没有那个经文？这两棒之外，就挨近摩西说：“他说我们要在这里建城了，但是我们愿意带着兵器去征战，要过那个约旦河西。我们知道。”那个被占领迦南地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你说这个是不是摩西责怪了他们，错怪了他们？其实他们的本意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妇女儿童留在河中，但是我们愿意过去。但是我觉得不是摩西错怪了，而是他们听到摩西的严厉的责备之后，他们改变他们的心理。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他们完全没有说：“哎，摩西，你错怪我们。”其实我们的本意说，我愿意过去打仗，打完仗之后上火。所以是摩西的严厉的责备他们之后，他们才改变了他们的主意。那我这是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你看到后面没有？摩西其实说，他说20节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去打仗的话。” 所有带兵去打仗的，等他们赶出仇敌之后，我们可以在约旦河东分地。那摩西是不是妥协了？大家觉得是不是摩西？因为后来是什么？后来这两个帮主之派确实在河东分了地，摩西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摩西是不是妥协了？有些人就是，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已经学到摩西的身份，其实在摩西的，这是摩西的观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摩西信心的高层告诉我，他完全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在何西，在他的应许之地分地。那为什么摩西容许他们在河东分地呢？那我觉得这从可以从两方面看，第一点，神给我们充分的自由，给我们有选择的 option， 有很多 option。虽然，但是神在给我们 option 之前，他跟我说什么是最好的，但是你可以选择最好或者是，所以神希望我们选择最好的，但是我们有自由的意识可以选择错。但是你要为自己的伺候的付出你的代价，虽然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拉到最后，这个是第一，所以神不勉强我们，神给我们选择，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但神绝对不给我们勉强，给我们自由的选择。然后第二点，我们要了解说什么是神的真正的应许。我们想到这个应许之地的话，我们很容易把这块地迦南的地联系在一起，觉得神应许的就是那块地。但是神的心意真正的就是让他们得到那块地吗？其实不是这样。其实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让他们在征战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了解神，更加的专心的跟从神，最终是脱离这个罪恶。这个才是神真正的心意。神真正的心意不但是让他们得到外地，而是在得地的时候他们了解神的心意，看到神的应许，紧紧的专心的跟从神。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点，说绝对不要我们讲的第二点，这是第三点。对，上面有一个态度，就是绝不要轻视上帝的应许。我们讲的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是说我们要有超越眼前利益的眼光。那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征战胜利是要合一。然后第三点我们要说是绝不要轻视上帝的应许，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刚才提到说是在摩西派了12探子去探了迦南地，回来之后他们说，哎，我们不要进迦南地，我们根本就打不过他，因为他们是伟人，我们向他们马上要。那当日在第十节说，耶和华的怒气就发作，就启示说，他说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进入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应许之地。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专心的跟从我，但唯有两个人他们可以进入应许之地。这两个人是谁？这个两个人是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任的儿子耶稣亚。他们两个大家起步了，大家记得在民数记13章的经文的话，只有他们两个人说，他说我们要进到迦南地去，因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的应许之地，神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要留守。但是剩下的一些人甚至要用石头去打死。所以神说唯有这两个人可以看见，可以进入迦南之地。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专心的跟从我，因为他们没有轻视神的应许。所以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个重点则就是专心的。所以摩西说，如果你看重神的应许， 如果你专心的跟从神的应许，神就必成就他的应许，因为神的话一句话也不漏，神也必定成就他所应许。而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就是关于写一本宣教士的一本书，他是写到一个关于母女的家庭教会的一个复兴。那他的名字就是说，翻成中文是什么呢？他说有一只羊，在澡盆里面有一只羊。他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进来之后可能就可以问我。但是这个里面写的是什么？这个作者，这个名，能不能作者的是 Brian Hogan。大家知不知道，在1989年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有些89年没有出生了。在1989年发生了在全世界有一个民主的一个运动，其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前苏联瓦解之声，前苏联为了瓦解成俄罗斯啊什么的。在1989年之前，民主的蒙古这个国家叫什么？蒙古这个就是国家叫做蒙古人民共和国。他当时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是禁止基督教，在蒙古传的。所以当时的基督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被禁止的宗教。但是在1989年之后，他一下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他改成名字，现在的蒙古的人民共和国叫做蒙古国，所以他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就89年之后，他就允许教可以在蒙古可以去一个就是说政府允许的一个宗教。所以当这个门一打开的时候，有很多的宣教士就进入了这个国家。其实大家如果大家回头看这个历史的话，你说是好像是够远的世界，但是其实是神早已安排。在这本书里面记载，在这个蒙古这个国家被关闭之前，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就在准备学习蒙古的语言，然后为这个国家祷告，说希望神有一天要把这个门打开。所以这个门打开其实不是偶然的，是很多人的祷告。所以他们一直在准备说，神有一天能打开这个门的话，我们可以进到那个地方去。所以1989年的时候，这个门打开，很多的宣教士就进去了，其中就包括这个 Brian Hogan， 其实我跟这个来到我们教会的见面，他的太太和他的三个女儿就进到蒙古。他说刚刚进去的时候，他们当时是第一批进蒙古的人，就是基督徒。那当时的蒙古的生活非常的艰苦，因为是国家经济，所以他们经济非常的艰苦，而且蒙古的天气冬天的话非常非常非常冷。他们又要学文化、学语言，那种文化完全不一样。他说打个比方，蒙古人非常的好客。他说你进了一个蒙古包的话，他就一定要请你吃饭，要吃饱。然后进了第二家，你又要请你吃饭，要吃饱。开始吃了一两家，可以吃到五家，之后你要吃饱的话，那就很难受了，是不是？他说的话，后来就变成这个吃饭就如果不吃的话，那主人还非常的不高兴。所以他蒙古人就非常的好客。所以他们当时的文化挑战非常大，但是经过4年的努力，他说这个教会慢慢的就开张起来。但是这个魔鬼的攻击也开始。他说在他儿子出生的短短的2个月，我开始说他们有3个女儿进去了，但是在他来，在母女还有一个儿子出生了。他说在出生的2个多月，他说他教会有200多个会员，本来从1没有一个会员，一下到了700，但是突然一下有200多个会员，就是因为地段有摩门教，还有那个韩国的一个类似反派的一个地段的教徒，他们就离开教会，而且这个教会的那个会友当中呢，出现那种不正常的那种死亡，这个很明显的是一个魔鬼的攻击。他说，在1994年的圣诞前夜，发生了一件让所有的父母永远都不想面对的一个事情。在1994年的圣诞节的那一天，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在美国的为他祷告的那些基督徒。他说今天是圣诞节，但是昨天晚上他说我的儿子死了， 就是这个这个，因为他们在圣诞节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52天的那个出生52天的儿子叫做加利尼尔侯格，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孩子，突然死于那个婴儿猪子的综合征。所以这个照相片是他儿子就是在圣诞节夜照的那张相片，因为他们家乡有像有一个传统说，在儿子大笑的那个第一次大笑的时候，他们要照一张照片，有一个纪念。当时他的太太说：“你不要照那么多了，因为白天将来有机会。”就没想到这是他儿子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陷入极大的困难。他们当时也祷告说：“他说神啊，你既然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能不能让我的儿子也从死里复活？”但是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他说：“神对他说了，他说你的儿子怎么，他不会复活的。”那这一刻呢？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勇气和力量待在那里，因为儿子死。然后他们一手建立的教会也散了。走的基本上没人了，所以他们的美国的差会也同意他们说：“你们回到美国来，因为现在条件是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两个在祷告的同时，在夫妻分别在祷告的时候，两个人同时有听到有声音，跟他们说：“他们说你们要留下，因为这是我赐的应许之地。”他们两个分别在祷告，这个声音越来越强烈，他们非常清楚知道这个声音。所以他们决定顺服神，决定留下来，这是神的应许之地。所以他们与教会的同工一起的进食祷告，然后向魔鬼宣战说：“他说，除非你连我们一起都杀死，否则我们要击败你。”所以神借着他儿子的死，让整个的盟主也知道有一家这样的基督徒爱蒙古的人。蒙古人把他的儿子当成自己。为什么？因为他儿子是在蒙古出生的第一个外国人，所以他们后来甚至在有一架飞机命名他的儿子的命名。所以这位宣教士说，他是教会之后有大大的复兴。他说离开教会的200人回到教会，而且非常的火热，因为他儿子的死带动了整个蒙古教会的复兴。甚至说一颗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死了；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来。他的儿子成了掉在土里的麦子，死了，带来了教会的复兴。这也是他们紧紧抓住主的应许。神应许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因为他们深信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要记得为我们前面的我们的宣教士的话，记得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前面的征战确实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学的三个的功课。第一点，我们说我们要有超越眼前利益的眼光，对两个棒之外，看到合同的美好，看到眼前的利益，他们不愿意过到约旦河西去。然后我们第二点，我们说征战的胜利需要合一。那摩西马上严厉的指责他们这样的不合一的话，导致以色列人上当，导致以色列人失败。他把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跟40年前的那个12个探子相比。然后第三点，我们讲的非常重要，就是绝对不要轻视上帝的应许。然后在结束之前，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你在河的哪一边呢？你在河东还是在河西呢？你还是在两边？下面有一个常用的比喻，叫做就是翻天。河东的河东是在西下，在河西就是在威尔那边有一个桥连接，所以很多人的话，每天下班都有两边。那河东代表的是看得见这个世界的物质，代表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那何西代表呢？何西代表看不见的神的应许之地，神的永许可和永生。你可能想当然的觉得我是在何西。其实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一直在想，我到底在洪宗还是在何西，还是在两边。啊，去年的时候我去那个YMCA 去见证的，你知道这个有一个 YMCA。那我去健身之前，一般就把那个手机跟钱包就放在那个 lock 密码锁里。那天我健身完之后，我去打开那个 lock 一看，把钱包、手机不见了。我当时就脑袋一片空白，那个血压一下就到了，估计到了200，然后心脏。那我当时一个小时锻炼的心跳还顶不住。这一下心跳因为在这个之前，我在同样的地方掉过钱包和那个手机，我知道那个很困难、很麻烦的，该打电话给那个快递公司来取消。然后你在打电话的时候，不停的接到电话说这个地方被别人拉了100块钱，这个地方被别人拉了700块钱，因为偷你的钱包的不停的在刷。那我当时哇，我在一片空白，在几秒钟之后，我恍惚神来了，就准备打电话给那个信用卡公司，准备取消这个信用卡。那我找电话的一看，这个手机在手上，再一摸口袋，哎，这个钱包在口袋里。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健身完之后就把那个保险箱打开了，就把手机跟钱包拉到口袋里，就看一下微信啊什么。他看完之后准备走之前，就习惯性的又跑到那个密码锁前去打开，一打开就没有了。其实自己已经，我们经常话这么做，是不是戴着眼镜去照眼睛，戴着手去照手机，看到没有？我在后来在同一天，其实看到另外一个人跟我一起照片的一个人，在同一个路口跟他找，我说你找什么？就是钱包手机不见了。我还继续看是不是在那个密码锁。他说绝对不会，放在那个篮球场，肯定是别人拉走。后来到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不记得是别人放在太阳，所以他的那个情况就是已经找到了。我说找到了，在那个密码锁里面锁着，他自己忘不了他的老年痴呆。他其实还年轻，他老婆很生气，说是。你看见没有？一个人瞬间的反应其实非常大。一个人瞬间的反应代表你最 care 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你冷静下来的反应其实就是一个理性的一个思维。所以我想，这个世界的东西，这个眼前的东西，为什么让我这么样的在乎？我祷告求神不要让我看见太看重世界上的东西，也就是约旦河中的东西。我们要有耶稣的心肠。你说圣经怎么样描写耶稣的心肠？耶稣这样描述的：“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耶稣看见那些人，他就怜悯他们，就看他们说的如同羊没有牧羊。你看见保罗看见雅典满城的偶像，他是什么心情？他就心里焦急，求主帮助我们。不是为我们看见的财产受损而着急，不是为我们所在乎的东西，我们世界上的东西，像我们昨天晚上分享，我们的偶像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偶像，我们最看重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世界上的东西。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为看不见的那些世界上没有得救的灵魂祷告。特别是我们没有得救的家人的灵魂祷告，在圣经说，我们若靠基督，是在今生有指望的话，就众人更加的可能。求主帮助我们，将我们努力的进入神应许的最好的进入，就是进到基督道理的完全的地步，不要停留在一个初级的开端的阶段，不要只做吃奶的基督。我们要长大成人，成熟，干粮，努力进入神应许 丰富的生命当中，进入迦南的美。如果你还是慕道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跨过约旦河西岸的话，我也希望你能够跨过信心的从河东到河西。因为如果你没有跨过河东到河西的话，永远不知道游览努力的地方是什么样，你永远不知道河西是什么样，有多么的美好。所以说圣经说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唯有神的话永存。不管你有多少的财产，你有多大的名誉，都要过去。你愿意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的话吗？如果你愿意进入应许之地的话，我们等一下祷告的时候，你说我愿意。如果你的信心不足的话，你可以祷告说：“神啊，我的信心不足，请你帮助。”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虽然可以看见，我们却是瞎眼。我们感谢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专心的跟主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顾念所见的，要顾念那所不见的。所以我们也特别为在座的还在慕道的朋友祷告，求主赐给他们信心，愿意寻求你的、寻求智慧的，给他们开启他们心灵的眼睛，让他们看见，帮助他们进入你给他们预定的迦南的应许之地。信心不足的，求你加添他们的信心。谢谢主赐我们宝贵的信心，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位，让你的信心一天一天的增强，让我们爱主的心一天一天的增强，让我们进入所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让我们活出神让我们应该活出的时间。进入我们的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